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平安！感谢神，又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有这样一个家庭哈，他们呢就背负先祖的恶名，而且呢是在埃及的险境当中，但是他们却培养了一门三杰。那三杰呢是第一位的以色列第一位的大祭司，还有第一位的女先知，还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很伟大的领袖摩西哈。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透过希伯来书还有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来找寻答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内地会哈。那内地会呢，它是一个在世界上已经成立了，到今天为止是152年的一个差会啊。他的创办人呢叫戴德森，那他一家是九代啊，九代都是非常虔诚的信徒。那他的祖父啊，曾祖父，就戴德森的曾祖父叫戴雅各，他在他结婚的那一天是1776年的2月1号，神的话临到他，就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句话就成为他们戴家的一个家训啊，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第九代。那他这个戴雅各呢，他原来是一个水泥工，那么他神感动他就成为后来成为一个传道，而且帮助兴建教会。他的儿子呢在他过世之后呢，就在教会的对面啊盖自己的房子。然后他生下的儿子呢，就是戴德森的父亲呢，就跟这个教堂的牧师的女儿结婚，就生下了戴德森啊。他们这一家都是非常虔诚的一家。那今天这个故事跟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有一点关系，那我待会我再继续说。那摩西他生下来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那上个星期我们是说到了约瑟的信，约瑟是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那约瑟呢他的故事可以说是创世纪的结束，但是今天这个摩西的诞生呢，可以说是出埃及的开始啊，出埃及记的开始。那上次我也跟大家说过，约瑟他死的时候，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呢？我跟大家来读一下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对约瑟有什么哭泣所以有解经家就说，对于约瑟来说，他死的时候政治气氛已经不同了，所以为出埃及记法老有一个新的法老兴起来要苦待以色列人是埋下伏笔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到摩西的故事，摩西的特别是他摩西父母的故事我们来一节节往下看。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章1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这是摩西的父母摩西的父母的名字在整个圣经里面只出现过2次一次是民数记就是26章59节暗男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男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另外一处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章那里，特别他的母亲的名字约基别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希伯来人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呢有特别的用意，就希望这个人他们将来就按照这个名字去生活像约瑟他的名字叫增添，所以约瑟的一生其实也真的像他的名字那样是一个增添的人生。那雅各的名字呢叫抓他前半生没有遇见神的时候他也是抓夺，那后来被神遇到呢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以神摔跤的意思。那约基别他的一生也是以耶和华为他荣耀的一生 他生了三个孩子，亚伦、摩西跟米利安，都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非常影响力大的一个啊这样一个家庭。那这样一个家庭是一个敬虔的家庭啊，但是在其实在当时啊，现在我们知道利未家他们是出祭司的，但是其实在当时并不是这样。在创世纪的49:5这里说，利未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啊。他们的先祖利未是一个残忍的人，因为他曾经很冲动，自己的妹妹被事件的人侮辱之后，他们想一个诡计去杀了所有事件的男人，所以他们的父亲雅各就说他们是残忍的，并不被他父亲所看好。但是事情过了300多年之后啊，约瑟死的时候大概是他们进到埃及几十年，然后等到摩西出生的时候，他们进到埃及是大概是300年左右。经过了300多年之后，他们有一个家庭出来改变了啊利未人的这个支派的命运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庭，一个敬虔的家庭，可以改变原来不被人看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在下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这个俊美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俊美所以藏了他3个月啊。这个俊美在原文的翻译呢是好的意思，就好像创世纪里面神每创造一件事情就说是好的，是好的。那所以摩西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啊，在他父母的眼中是喜悦的，在神的眼中也是得蒙喜悦的，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在整个圣经里面有3次提到小 baby 耶稣，一个是今天的出埃及记的2:2，还有就是希伯来书11:23，还有在使徒行传7:23，他那里说到，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特别这个俊美非凡在原文里面说的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也就是说摩西在神眼中是看为好的，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和安排，所以摩西的父母才愿意也敢把他藏3个月。摩西的父母看到摩西是被神所看为好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台湾有一个在50年代发明了苹果面包的这个人叫刘泽基，他有个儿子叫刘大伟，从小都被老师看不起啊，因为他很迟钝，觉得他，但是他信主的父亲就鼓励他，特别用圣经的有一句话鼓励他，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的父亲边卖面包边跟他讲耶稣，鼓励他。后来他到了美国读书，被老师鼓励啊，在这边他有很好的完成他的学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摩西的父母相信摩西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见他俊美。那下面我们看长3个月哈，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是长3个月不长久一点，不长10个月啊，不长12个月，长久一点不是更好吗？那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查了一下资料，3个月的小孩子是怎么样的呢？他刚刚开始眼睛开始认东西，嘴巴要开始说话，他要发声要表达，所以3个月的小孩子他开始要出声。那当时整个埃及的背景呢，就是埃及王法老他要灭掉所有的男婴啊，要把所有的男婴都丢到河里面去啊，如果他再长的话，可能他们整个家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是没有办法，他只能够是长3个月，这3个月是到一个极限呢啊。摩西的父母是非常的想要保存这个孩子，但是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特别我们看到从第2节开始没有提到 父亲，只提到女人，就是摩西的母亲。这个母亲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在古代的，有人考古学家去挖这个古代的地震或者是火场的时候，常常发现母亲是抱住那些婴孩，用手臂抱住婴孩。在芝加哥10年前有一场火灾，这火灾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就有那些消防员发现有一个母亲还有5个孩子烧死在现场。但是他们发现如果其实那个母亲还有其中一个孩子，至少一个孩子是可以逃跑的，但是可能母亲她不愿意放弃剩下的2-3个孩子，所以她宁愿抱着他们一起葬身火海。所以母亲非常爱孩子。这个约基别啊，摩西的母亲，她藏了他3个月，藏了他3个月，但是后来是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做呢？在2章3节这里说到，他就制作了一个蒲草箱，在上面抹了石漆还有石油，把孩子放在箱子里面，放在河边的芦荻。这个箱子在原文当中呢，它是跟那个挪亚方舟，是那个方舟是同一个字，那也预示着摩西他将来会被得救。那作为母亲来说，生下一个小孩子很不容易，但是不能再藏的时候，他要把孩子，他不忍心把孩子抛到水里面杀死他，他只能想一个办法，就是放在芦苇箱里面啊。这个芦苇箱呢，是抹上了油啊，石漆。那当时在尼罗河，其实这个河水是很急的，那如果它不放在芦苇那里的话呢，就会很快就被冲走。还有呢，这个河水里面有鳄鱼啊，有一些别的动物可能，所以它只能是想尽办法，是放在一个竹篮里面。放竹篮里面又不能太密，因为太密的话就会不透气，它只能是放手交给神啊，就像方舟里面的挪亚一样，他进到方舟里面，他也是放手交给神。他相信神在摩西身上有美意，神会看顾他。他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但是他相信神会看顾这个孩子。那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很有信心的母亲啊，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位母亲，玛利亚她亲自受到神的启示，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但是约基别他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他从平时都是非常的敬畏神，所以他当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他能够做出这样信心的表现。他相信神会看顾摩西，既或不然，神也会把他安全的去接走。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林肯啊，林肯他是现在说是最伟大的总统，但大家知道吗，他曾经有8次竞选的失败，他8次竞选议员的时候都失败，但是他说他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影响他啊，他记得他说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每一次从教堂回去的时候都会跪下跟他读圣经，把今天的信息告诉他。他母亲很早就去世，在他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啊，以致他后来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啊，解放了黑奴。所以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也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那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是摇篮边的那一双手。所以林肯的母亲也影响到了林肯，也影响到美国的整个国家。在18世纪的时候，有2兄弟哈、都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一个叫约翰卫斯理，一个叫查尔斯卫斯理，他们是同一个家庭。他的母亲呢叫苏珊，她是一个寡妇，她一个人养19个孩子啊，一个人养19个孩子，我们是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们 养两三个都觉得很头痛啊，有的时候。但是他每一天还能花一个小时来读经，还跟孩子一起祷告。在他影响下呢，他们家出了两个啊，18世纪很有名的神学家，影响后世。所以啊，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呢，都有伟大的母亲，所以神很重用那些有信心的母亲啊。那这个箱子放下来之后呢，啊，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孩子的姐姐是远远的站着，要知道怎么样。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因为这个箱子就顺流而下，那可能会飘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可能被野兽、被鳄鱼吃掉了。但是他的姐姐啊，就是米利安，她一直在跟着，她要知道将这个孩子会，他的弟弟会怎么样。他很大胆，而且很有智慧。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跟他的父母的影响很深。当他看到他母亲这么有信心的把孩子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而且有信心的放造这个箱子的时候，他受到影响。摩西的母亲，摩西的父母，我刚才也说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没有提到他们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啊，不像我们好像今天有很多的学习班啊，那样怎么样。我想他们是用他们的言行举止去影响他们。所以连他的姐姐啊，这个小小的年龄他都愿意跟着。那摩西的姐姐大概当时是多少岁呢？大家知道吗？摩西的哥哥亚伦是比摩西是大三岁，那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他是多少岁，但是按照一些解经家的分析呢，最多当时是十岁，很有可能是七岁，七岁到十岁这个区间哈，大概是这样子。那一个这样小的一个女孩子，她要远远的跟着，这个跟着非常重要。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米利安跟着的话呢，摩西可能他即使是被救了，也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啊。好，那下面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法老的女儿就来到河边来洗澡，看见箱子，然后呢又看见孩子啊。这里面有两个看见哈，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五到六节，这两个看见都非常的凑巧。这个河呢就是尼罗河哈，尼罗河有多长呢？大家知道吗？大概有4000迈啊。我们这次从 LA 开到这里大概是2000迈，也就是两倍的这个距离。这么长的一个河流，这个小小的箱子应该不是很大啊，不会很大的一个小，就这么凑巧被他看见。他早不洗澡晚不洗澡，就在那个时候来洗澡，就看见。如果他晚一点，可能这个箱子就飘走了，一转眼就不见了，根本不知道去了哪里啊。如果他晚一点或者早一点都不行，就刚好在他洗澡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箱子。那不单只是看见箱子，而且当他打开箱子的时候，一打开这个孩子就哭了啊。姐妹呢都特别有怜悯心啊，特别看到孩子哭的时候都会非常可怜。那这个孩子如果他一直在哭，当妈妈把他放到箱子的时候，他一直在哭，哭到最后没有力气，等到法老的女儿来打开箱子的时候，我想这样也不行。所以他早不哭晚不哭，就刚好是在法老的女儿打开箱子的时候就哭了啊。这个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巧啊？这个是凑巧呢，还是我想是神的安排，是刚刚好让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箱子，而且刚刚好当她打开的时候，神就让这个孩子哭，让他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一节经文，在6:2，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有两个守门的匹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 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当时以色列人正遭遇一个可能灭顶之灾，王那天晚上就在很关键那天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还去看历史书，看历史书的时候看见这一段圣经啊，这个历史的记载让他愿意去奖赏莫迪改，整个翻转了形势。所以神都有特别的安排，在恰当的时候让恰当的事情发生。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也是这个箱子在恰当的时候让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计划的啊。那接着往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箱子就刚刚好被他看到，那摩西的姐姐在后面一直在跟着，那这个时候他挺身而出了，他又很关键的一句话出现哈。摩西的姐姐这个孩子对这个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一个只有大概7岁到10岁的孩子啊，他敢去面对法老的女儿。今天我们如果站在突然让你去见总统或者是见一些大人物的时候，可能我们或者在一个很大的场面说几句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不是说脚软，就会心慌啊。但是他很镇定，他去向法老的女儿提出一个要求啊，向他既没有很高兴得意忘形，自己的弟弟被法老的女儿救了应该是很高兴的，他没有得意忘形，他没有觉得这样就够了，如果能够被法老女儿收养就够了，他还想到更远的事情啊，他想到找一个奶妈，其实是为后面摩西的能够成长，能够仍然在信仰是保持在希伯来的信仰真神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但是这样一个7岁到10岁的小女孩，她怎么来的勇气和智慧呢？还是她近前的家庭啊，从小她耳闻目染自己父母怎么样的行为，虽然圣经没有很只言片语的说他们怎么教，但是他们的言行，他们不怕亡命，他们愿意藏自己的孩子3个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神也是很使用这些姐妹哈，像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啊，圣经没有这个歧视啊，在新约时代也有很多虔诚的女童工来帮助教会，用金钱用他们的服饰来帮助教会。那法老的女儿呢就回答说呢是可以啊。那下面更奇妙的事情呢就发生了，就是我划线这里，这个米利安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孩子母亲就是摩西的母亲，就是约基别。那不单只是这样呢，法老女儿说呢，你把这孩子抱去，你奶他，我给你工钱，还妇人就抱去奶他。本来是摩西的母亲变成了奶妈，而且还有钱赚啊！我们今天谁养孩子，谁还给钱他呢？我想没有，历史上古今中外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养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钱你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神的安排。而且最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是让他从3个月开始他有一个机会去教导摩西。那养到多大为止呢？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按照一些解经家的分析呢，就是说因为奶妈最多断奶啊，可能是三岁，最多就是到6岁可能，所以到6岁应该就要抱回给皇宫里面了。但是这个3岁也好6岁也好，这是很重要的人生的信仰的成长的阶段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3岁定80，那我想呢，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摩西的母亲还有父亲是对他有很重要的教导啊，非常重要的教导。那我最近呢就 前一段时间收到一个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祷告，是专门为小孩子洗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祷告。当犹太人为他们小孩子洗头发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呢，求你使这个孩子脑中充满对主的敬畏。当这个为小孩子洗脸的时候呢，就祷告，就是求主让这个孩子的脸能够仰望天空啊，带着对天上的盼望而活。当为这个孩子清理口的时候呢，他就这样祷告，求你使孩子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成为福音的话语。当为孩子洗手的时候呢，就说呢，愿你使这个孩子的手成为祷告的手，也成为称赞别人的手。还有为孩子洗前胸的时候呢，就这样说，求主使这个孩子胸怀天下而活。那当为这个孩子洗肚子的时候呢，就求主使这个孩子呢五腹六脏都是健壮啊健康的。当为孩子洗脚的时候呢，就求主使孩子的脚成为勤劳的脚，成为啊福音见证的脚。那最后呢，当为孩子洗背的时候呢，就求主帮助这个孩子呢不要依靠看得见的父母，要依靠看不见的神啊。我说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感动，我想犹太人他们很早就有这样虔诚的习惯啊，所以他们虽然只占全人类的 0.6%， 但是得诺贝尔奖的得主呢，他们是占了远远超过这个比例的，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培养敬虔的后代。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的父母，都成为祝福子女的父母，祝福每一位的孩子都成为蒙福的孩子。那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我们看他这里是从小啊，这个摩西的母亲是失而复得哈，原来是失去了孩子又重新的得回孩子，而且成为奶妈还能够教导孩子，还有钱赚啊，当然那个是其次的事情。那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是到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再一次又跟孩子要分离了啊，他把孩子交托给啊神。那摩西的养母就是法老的女儿呢，给他起名叫摩西。摩西的意思哈，就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因为他是从水里被法老女儿救出来的。但是摩西的母亲他再一次的有信心的把这个孩子交出去。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他在王宫里面长大，一直到40岁才离开王宫，从6岁到40岁经过了30多年，30多年里面他没有丢弃他童年时候的父母给他的信仰，他仍然持守。今天我听说是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啊，不管大教会小教会各个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从小跟着父母到教会里面上主日学啊什么的，跟了十几年，但是到了大学很多人就流失了，很多孩子。但是摩西的情况，他只待了最多6年，但是他当他长大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的我就是没有机会跟大家讲，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摩西的事情，他在希伯来书的11章的24节，他长大之后他说，他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自己知道所信的是耶和华真神，他不愿意去享受最终之乐。那个信仰的影响非常的深，哪怕是他经过了王宫里面这么享受， 仍然是那么深啊。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我想这个学问可能也包括一些什么乱七八糟巫术啊什么，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受影响，没有受影响啊。因为有的人说在一些舒服的环境很容易就会忘掉神，但是他没有，而且是父母不在他身边的情况下啊。所以这是让我们很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些经文没有提到母亲，但是在当时的环境来说也是包括了母亲。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摩西的父母身上我们学到一点，要学习一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孩子是神的。在诗篇的127篇啊，有很多人很熟悉这节经文，叫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其实这个翻译呢就会不是很准确，造成很多误会。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赐字啊，在原文里面只有三个字，产业放在句首，耶和华在中间，孩子在句尾。应该是怎么说，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今天我如果我把这个 iPad 说我要送给某一个人，我送给他的时候，如果再让他交给下一个人可能不容易，因为我已经送给他了，这属于他的。但是如果我说这个是神的，你传一直传下去，这个比较好。所以如果这个孩子是耶和华赐的，赐给父母的，就变成是父母的。所以父母很容易想照着他们的想法去养育孩子，但是如果是耶和华的话，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养育孩子。所以在他们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是认为孩子是耶和华的，是神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喜欢从小这个孩子就在身边啊，不会把他单独一个房间。来到美国之后，有一些人学了这一套，但这个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他背后的意思是他从小就是独立的啊，从小他不是独立，他自己他应该是独立，是属于神的。所以他神在他每个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所以只要是神给他的安排，出于神的，都应该尊重他。在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执事，他非常爱主，他也帮助教会很多，他有一个儿子非常优秀，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从医学院毕业。但是他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呢，神呼召他去非洲宣教，但是这个父亲不愿意，这个做执事的父亲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孩子这么辛苦，从医学院毕业应该来做医生啊，他可以在教会帮忙，但是不要去非洲宣教，他甚至要请牧师来帮忙啊。但是他搞错了，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他这个孩子是神的，神让他去做什么事情他要去做。那特别我们华人的时候，我们华人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很容易很注重孩子的技能啊，很喜欢参加各种的学习班，把这个星期六啊或者是课余的时间都填满。那其实犹太人的观念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按着神的道去教导的时候反而教导了很多啊，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些有发明创造的那些人好像没有那么那样子。特别在主日的时候，我在各种不同的教会听到有很多家长都很挣扎，因为在星期天的时候往往有一些比赛。今天我们许弟兄不在当中，我可以用他的见证，他的小孩子在上初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主日都有一个钢琴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在美国如果你拿到什么奖赏呢，可能对你上大学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很坚持，主日如果有冲突，他宁愿让孩子就回教会，不去参加那个比赛。但是他的其他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不是这样。等到这个孩子上大学，考大学的时候呢，整个教会里面只有他的女儿是考上了常春藤的其中一个学校，其他那些孩子呢，教会的孩子都没有考上，啊，这是他给我一个上那个讲的一个见证，我想这是活生生的见证。如果当我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这个也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的言行举止会对我们的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曾经做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有两次因为害怕自己的妻子因为自己的妻子很漂亮，所以怕那些外邦的王去杀他，所以他欺骗那些人说他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子。这个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儿子以撒也是这样，他也欺骗那些外邦的王，说他自己的妻子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子妹妹。但是对他好的影响呢，就是他依靠神啊。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代一代去传承的。这个家庭是一个敬虔的家庭，这个家庭影响了以色列很大，出了第一个大祭司亚伦，出了第一个女先知米利安，也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以色列人的摩西。那我刚才说到这个敬虔的家庭是九代哈，那戴德森他创办内地会，他17岁就到中国去宣教，他立志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结果他一生去了中国11次。这个内地会呢，差派了800多位的宣教士到中国，在中国创立了125间的学校，有300多间教会。内地会他们宣教的模式呢，跟当时的很多殖民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卖鸦片，不参与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学中国话，穿中国服啊。所以戴德森他在中国学会了普通话还有很多方言。他的孙子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看到的戴绍曾的父亲啊，在1939年日本要攻占中国的时候呢，有很多宣教士都撤退了，但是他的这个戴绍曾的父亲呢，他觉得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所以他把他的孩子是放在中国的东方，自己上北方，上山东还有什么地方去巩固那些人。结果他的孩子就是这个戴绍曾呢，就被日军俘虏啊，被日军俘虏之后呢，就到东北的集中营那里，所以他的童年呢是在集中营里面长大。你看他1929年出生，被俘的时候大概是10岁或者11岁，但是在集中营里面他碰到了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电影叫做烈火战车。烈火战车的原配，这个原型的主角呢，是奥运金牌一个苏格兰的传教士叫李达，他们关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面。这个李达就成为这个戴绍曾的一个老师啊，训练他门训，在集中营里面门训他。等他放出来之后呢，他也成为了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那现在还在世的呢，就是戴季宗啊。戴季宗他有三个儿子，戴成约、成书、成亚，叫约书亚啊，简称约书亚。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家族的传承，跨越了从1776年到现在241年，九代，有宣教士，有教师，有水泥工，有各种各样的行业，他们就用一句话来传承这个信仰：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这个家族，他们这样选择传承下去。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摩西的父母他因信，他们因信长子啊，他们是在立位之家背负祖先的骂名，但是他们培养了一门三杰。他看到摩西是俊美之子，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他们因着信也不怕王的命令，他们因着信来放孩子在葡萄箱里面。摩西的姐姐不放弃，一直跟着，因着他也拯救带领小摩西回到摩西父母的身边，在很宝贵的时间里面受到家庭的熏陶。摩西的父母最后是交托给神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人能够面对任何的环境，信靠神，不惧怕艰险，把我们自己和家人都去交托给神，相信神必有奇妙的安排，就像摩西的父母还有他们一家一样。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使用不配的孩子为你出话语，能够浇灌弟兄姐妹，也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年长的年幼的，都能够去更加的仰望你，依靠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是紧紧的依靠你，让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当中能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能够如明光照耀，在这歪曲悖谬的时代，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去为你打美好的胜仗。愿你的旨意成全，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说出这样的选择，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从小成为敬虔的后裔。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